袁世凯来到汉口的当天晚上，要求黎元洪等人和谈，其目的威迫他们放下武器，不要抵抗。可这封信送出去，一晃就五天，毫无反应。袁世凯又让人寄走第二封信，又过了三天，石沉大海，还没有反应。冯国璋有点急不可待了，大帅，跟他们有什么和谈的？都是贱骨头，就得打。不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袁世凯又派专人过江谈判，结果刘承恩、蔡广泰谈判失败回来了，给袁世凯拿了封信。袁世凯斩书观瞧，但见信上是这么写的：魏帅尊见，袁世凯叫袁卫平，这是对他的尊称。说蔡刘两军来武昌，备诉其德，足见阁下思念汉族同胞，不忍自相残害，实令我等钦佩。共和政体乃时代之潮流，人心所向，天意所归，势不可当，量执事岂能熟视无睹乎？执事就是管事人，也是指袁世凯。今鄂军起义仅一个月，而响应宣告独立者已十余省，沪上归并之兵轮及鱼雷快艇已有八艘，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，是非人力而能为也。我军尽力，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。如果说稍有抵抗者，只有阁下而已。然阁下也是炎黄子孙呐，何不趁此机会总揽兵权，反守为旗，引中州县而指导右燕？鄂军如屈服于满清，恐不数日之间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衣。阁下犯功高震主之嫌，随欲再次隐居而不可得也。宰是当权之日，务训之事一日不能忘也。阁下与满清之感情如何？阁下当自知之，不必局外人代为之谋。我革命党朱同志，自能树汉族勋业，誓为民主共和奋斗到底。山河可逆，我心难移，绝无何谈可言。切望阁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，则汉族幸甚，四万万同胞幸甚。其他详情将由蔡刘二军口述，殊不尽言。鄂军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。看完之后，气得他把桌子一拍，哼，这些乱党分子，大言不惭，敢不听我的，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。冯国璋在旁边往前跨了一步，大帅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帮人就是贱种，不打不行啊。结果怎么样？他驳了大帅的面子了吧？你赶紧下令，我马上集中军队踏平武昌。这袁世凯话到了舌尖，又咽回去了，头脑冷静了冷静，心说这样做不妥。不，还得按着昨晚上我安排那个计划行事，不然的话因小失大，对我本身就不利呀。还是不能打， 既然你不愿意讲和，而且措辞如此强硬，看来这些革命党还不知道我老袁的厉害。一方面，我还得狠狠地教训他们，另一方面还要继续跟他们谈判，这叫刚柔并用，软硬兼施。这个黎元伟肯定他不是革命党，我相信在任何时候他也不能像比那些乱党分子跟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根本就合不到一块儿，不如就把他留着，就像一把蝎子钉在这些乱党的心脏上，让他来对付孙中山和黄兴，好为我用啊。就这个武昌军政府，我也暂时先给他留着，利用他来要挟载沣一伙儿听我老袁的，等我收拾完了载沣，我再回来收拾你们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袁世凯转怒为喜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往大靠椅上一靠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既然黎元洪等人不愿意和谈，那就由他去吧。咱们的心算尽到了，蔡刘二军也够辛苦的了。你们把东西规整规整，在一两天之内跟着我回北京试试。这俩送信的人退下去了，袁世凯把冯国璋给留下，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。他告诉冯国璋，我已经接着电报，载沣任命我为内阁总理大臣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，我想回北京前去阻隔，全变成咱们的人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把基础打扎实，四梁八柱安排好了，然后再翻回头来收拾孙中山、黄兴等人。那你呢？继续留在汉口，前线这些事儿由你全权处理。冯国璋大喜，是。大帅明鉴，您把这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就得了。
不，寡妇啊，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呀。那么我走之后，我希望你严阵以待，听候我的命令，最好先把汉阳拿下来。拿下汉阳之后，然后别打武昌，光做准备，留着他，将来咱们还有用。不打武昌，
对，
你把汉口、汉阳给我守住就可以了，听我的命令。
我知道。
另外，华佗，我听说最近黄兴已经到了武昌了。大概你对这个人知道的也不少，还封文黎元洪要加封他为明军总司令。如果黄兴要领兵，这可是你的劲敌呀。你便学着你不含糊，要凭黄兴的才干只在你之上而不在你之下。跟他交手，切莫麻痹大意，你懂吗？
我懂。这冯国璋的脸上啊， 就带出那么点不服气的意思。袁世凯就觉察出来了，
华伯，你是不是认为这黄兴不是你的对手？你有点瞧不起他。大帅，说句实话，还真有那么一点。你错了，你错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！你别忘了，兵法云“交者必败”。你觉得你有指挥才能？你觉得你收服了汉口，打了胜仗了？为此你就骄傲？如果要是这样子，你是非败不可。不仅拿不下汉阳来，你还得伤兵损将，给我来个烧鸡大窝脖。切记，黄兴就是比你高，要想对付他，心里边一点也不可以轻敌。另外，兵员的配备，指挥员的素质，弹药充足不充足，粮台给养准备好没准备好，以及进攻汉阳所有的计划，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，报告我，不然的话我不准你跟黄兴开战，你懂吗？冯国璋对袁世凯那是心服口服，老袁说话就是圣旨一样。他一看他对黄兴如此器重，也知道这个黄兴不好惹，因此冯国璋频频点头，左一个是，右一个是。袁世凯看完了放心了，跟他谈完了话，从第二天开始他就起身去北京。哎呀，车站啊，热闹的不得了，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老袁登上北去的列车，在路过河南张德府的时候，哎呀，那车站上啊，人也是拥挤不动，大小官员、文武衙门的人都列队欢送。但是火车只停了五分钟，袁世凯连车都没下，隔着玻璃窗向欢送的人频频招手致意。当车子离开张德府的时候，袁世凯没进车厢，敲着脚伸着短脖子看他那欢上村，心说我在家乡忍了三年吧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没事到河边钓钓鱼，确实过得挺舒服。可如今这种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可能我袁世凯二次出山再也找不着这样宁静的环境了。想到这他鼻子一酸呢，还好就没掉眼泪。你狠心，他回了车厢，书说简短，没有两天的时间就到了北京了。现在正好是初冬季节，玄土三年十月初，北京刮起了风沙，今天的天冷得特别早，偌大的北京城是一片凄凉的景象，尤其是满清那些王公八旗子弟被武昌的炮声吓得懵登转向。如今全国22行省有多一半全都独立了，清政府直接管辖下只有河南和直隶两省还太平那么一点，因此这些人呢进行绝密的侦查，就好像在大海里游泳一般，奔走呼号。正在这时候，出来个救命的活菩萨袁世凯，和这
袁世凯二次出山南下都师，打了个漂亮大胜仗，一举收服了汉口，大涨了清政府的威风，大灭了革命军的锐气。消息传到北京，这些朝郎驸马、公伯、王侯、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员，那好像没疯了。哎呀，这袁世凯那简直就是上帝，就是释迦牟尼，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呀，这是我们朝廷的保护神了。如今保护神回北京阻隔，哪能不隆重欢迎呢？因此从北京火车站到元宅西拉胡同，光松枝牌楼就扎了100多座呀，文武官员全到火车站迎接来了。当列车徐徐开进北京站之后，袁世凯下令把行牌发下去了，以足鸡喂玉为名，3品以下的官员一律不见。就这样，在会客室内，他单独的接见了他的好朋友徐世昌和亲王的代表贝罗载振、蒙古亲王纳彦图以及北京的几位心腹爱将，然后他坐上银顶1品8人抬绿泥子大轿，在前边排开全部的衣位，开始启程回府。这街上开了锅了，炮竹声震耳欲聋，欢呼声把耳鼓都震破了。欢迎袁总理回京，欢迎钦差回京。说什么的都有。那小官在道边跪着成六，袁世凯连看都没看，把轿帘盖得严严的，闭上眼睛往后边一靠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3年前我全家人几百口被宰牲一伙撵得何等狼狈，也是这座火车站连一个送我的都没有，连一个敢跟我说话的都没有。3年后的今天，形势整个大变了，看来这些人呢，只能够锦上添花，不能雪中送炭。人情之冷暖，世态之炎凉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袁世凯还有一种反感，因此他连眼睛都不睁。回到袁府之后，徐世昌、载振一直跟着他，准备呢安顿他休息，知道路上太累了。袁世凯没答应，先办的头一件事去拜望庆王奕匡。你别说，袁世凯这一点做的不算不对。且不说他们的为人如何，袁世凯知道，要没有奕匡鼎力支持，自己也活不到今天。受人点水之恩，需涌泉答报。我袁世凯到何时何地，也不能忘了庆王爷的大恩。因此在府中稍事休息之后，他赶奔庆王府看奕匡。老头闻听非常高兴，在府外恭候着，一见着袁世凯，袁世凯倒身就拜，请起请起，魏廷啊，魏廷啊，我太高兴了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王爷，你应当高兴，我是高兴，我这叫喜中悲啊。 来来，快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。
包括徐世昌在内，到了小客厅之内是促膝谈心呐。那么亲王呢，也全靠着袁世凯，他希望袁世凯执掌大权，对自己有利而无弊，把这京城所有的情况，据他知道的一五一十，都向袁世凯做了交代。袁世凯点点头，做得心里有数。在庆王邸坐了能有一个小时，袁世凯提出来请庆王奕匡和徐世昌陪着赶奔中南海去拜会摄政王。你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全国最高的领导人是摄政王，在这个礼貌方面袁世凯还是得遵守啊。就这样，在两个人陪同下到了中南海居仁堂。这位摄政王爷那嘴咧的跟瓢差不多少，他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摄政王这两天除了哭之外没别的事儿可干，动不动跑到太庙那块就哭去。想想三年前自己执政的时候，恨不能一下把大权全拢过来，想头一件事就杀袁世凯，给先帝光绪报仇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怎么的也没达到这个目的，最后只好把袁世凯赶出北京。哪知道形势的变化直转急下呀，南方的革命党风起云涌，遍地烽火，而那些军队又不听他的指挥，迫不得已就得启用袁世凯。明明他是自己的政治方面的死对头，要是仇人，但是还得利用他。你说这点什么滋味？他听说袁世凯来了，摄政王载沣可能心都开锅了，脸胀得跟大红布一样。没办法，还得亲自迎接。相比之下，这袁世凯倒显得挺坦然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撩衣服给摄政王就磕头，臣参见王爷，千岁。千千岁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摄政王赶紧用双手相搀，脸红脖子粗的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袁世凯看在眼里，